思路的起点，哦，跟它的结束点，好，我们先看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哦，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里有我们从第一节看到说，神，告诉约翰，你上到这里来，到底上到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在灵里面，在灵里面，那他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是时间点，很重要的时间点，启示录的时间点。那这句话是神对约翰讲的，约翰呢是使徒时代的最后一个使徒，所以约翰死了之后，使徒时代就结束了，使徒时代就结束了。那神对约翰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可见启示录的内容的起点跟使徒时代一点关系都没有。注意哈，因为我们有很多那个有关启示录的释义书啦，外面的都会提到使徒时代的事，但是我们从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很清楚的就让我们知道啊，启示录的所有内容是约翰以后才会成的事，这是启示录的起点，所以我们在看一些释义书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奇怪，怎么又回到使徒时代的那些东西了？这个是他没有完全去掌握到启示录的起点，他是约翰以后必成的事，约翰代表着使徒时代的结束，所以使徒时代结束的以前跟启示录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要在时间的那个差异性，弄错了，那这样会在解释上就出现很大的矛盾，并且今天解释跟明天解释可能会不一样，因为常常在时间点弄错了，那就会在解释上出问题，所以那个启示录它的起点是使徒时代以后的事，以后必成的事，那以后必成的事是到底是指什么呢？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二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啊！这里就讲到开第一印，第一印就是一匹白马出现啊。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到解释了，我只是把时间点跟大家讲一下哈。那这匹白马呢，就指着真教会。为什么多一个真？其实讲教会就好了，为什么多一个真？因为在使徒时代，教会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教会，所以我们讲教会就是那个教会。但是现在我们讲教会呢，哇，一大堆啊，对不对？一大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去看一本书叫做《基督教目录》，他就会跟你讲基督教派，有几万个，几万个基督教派，是耶稣同样这一本圣经，就很多教会出来了，很多教会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讲教会到底是哪一个教会，就会有你在讲我吗，不是啊，你在讲他吗，不是啊，所以我们多一个真啊，真教会，所以这个真不是说什么是分别而已，我要分别你是教会但是你不是，这我们后面会讲为什么我们这耶稣教是真， 这个好、哦，因为不在这个范畴里面，所以我没有讲。但是白马就指真教会，啊、哦，用比较清楚来讲，真耶稣教会，因为再找不到有真能够在真理里面真的这个教会，所以我们讲真耶稣教会，哦，所以白马是真耶稣教会出现。好、哦，那我们如果去看一般的解释书啊，那白马解释什么？敌基督的，敌基督的。大百分之九十几以上都写敌基督了，没有一本是不写敌基督的了。好，那如果写敌基督的话，我们看到胜了又要胜，这个胜了又要胜不是胜两次哦，胜了又要胜不是胜两次。我们如果读中文，虽然是读胜两次，但是持续不断的胜，一直胜，一直胜，胜到最后了。好、哦，我们怎么都知道胜到最后呢？我们看十九章。十九章这个白马又出现了，我们看十九章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好、哦，这个马又出现了，白马又出现了、哦、所以胜了又要胜。那十九章、哦、十九章这个白马出来，胜了又要胜，是胜到最后。所以啊，这里十九章有两个筵席嘛，一个是羔羊的筵席，就是主耶稣所呈现出来羔羊的筵席；一个是飞鸟来赴大宴席，就是那个被杀的人哦就被飞鸟吃尽了。所以后面有两个宴席啦，一个是羔羊的宴席，羔羊的宴席就是能够进到神国里面的嘛；一个是飞鸟赴来的大宴席，哦被飞鸟吃尽了。就是指着那些世人嘛，哦的结局啊。那世人的结局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这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称为真实啊，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是按着公义啊。这后面我们就不再读啊。所以到后来呢，白马是怎么样？最后的胜利。如果是敌基督的话，他最后的胜利还得了啊？不是啊，不是敌基督的，是指着什么？真耶稣教会。那这个真耶稣教，我后面那个为什么要读启示录的第三个，我会解释，为什么是真耶稣教。我现在只是啊，让大家理解说啊，这个起点哈、哦，起点是第一个启示录的起点是真耶稣教会出现之后，启示录的开始是讲真耶稣教会出现。好、哦，那这个我为什么真耶稣教后面会再跟大家分享哈、哦，所以启示录他所讲的是。一开始是讲真耶稣教会出现，真耶稣教还没出现以前，启示录还没有打开，打不开的啦，因为真耶稣教都还没出现嘛，哦，所以真耶稣教会是启示录的主角，它的起点是在这里哈、哦。好，那结束点呢？啊、哦，我们看那个十一章，啊、哦，启示录的十一章。请看十五节，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啊、第七位天使吹号、啊、就是保罗所说的末次号筒吹响，末次号筒吹响，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好，那么第十五节这边就讲成了，啊、哦，成了就结束了嘛，成了。我们看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讲什么？成了，救恩完成了，结束了。他跟撒旦征战完成救恩结束了，世界也是一样啊，成了。所以第七位天使吹号。其实就是什么启示录的终结点。那第七位天使吹号，当下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七晚，一直到、哦、那我们看十六章第七晚到下来的时候也是一样这样讲、哦、我们看十六章 请看十七节，十六章的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成了。所以成了，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也成了，第七位天使倒完的时候也成了，其实它是重叠在一起的，重叠在一起，所以启示录的结尾用成了来替代，就好像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最后他讲成了，救恩的结果成了，就是这个世界结束了嘛，就是世界结束嘛，所以启示录的结束点就是七号跟七碗，七号跟七碗。那七号跟七碗结束之后呢，后面就发生了什么审判？我们看二十一章，二十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一章的第一节，二十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一章的第一节，我把它念一次，大家听一下，我们好好的来思考这一段。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在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十五节，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二十一节，我又看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审判到这里，所以其实二十一章第一节应该写成二十章的十六节啦。那我们要奇怪，圣经怎么会？因为圣经的章节，圣经的原本是没有章跟节的，章跟节是后面的人把它加上去的，为了让我们读方便嘛，把它加上去的。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不要被那个章节给绑住了，绑住的话会变成说，这应该是在讲二十一章，应该讲另外一件嘛，所以我们才会讲二十一章会讲到那个天国嘛，天国的天国。二十一章二十二不是在讲天国啊，不要弄错了齁。如果是天国，这个天国有黄金界碧玉城，好俗气哦。很俗气啦。黄金界碧玉城。所以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他不是在讲天国齁。不是在讲天国齁。为什么不是在讲天国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不然大家误解齁。你看二十一章第二节齁。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哪里降到哪里，从天而降，是不是在天上？不是啊。我们再看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哪里？人间啊，怎么是天国呢？我们再看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圣城耶路撒冷从哪里降？从哪里来？从天而降，降到下面来，才说降嘛。所以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内容，它不是在讲天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讲天国。他在讲什么？真耶稣教会。如果你把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把它弄清楚了，你就不会离开真耶稣教会，因为真耶稣教会是从天而降的，很清楚了，非常清楚。真耶稣教会就是从天而降的神的帐幕， 圣城耶路撒冷。好，这是毋庸置疑的啦。哦，那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再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是真耶稣教会。哦，所以如果你能够明白为什么说读启示录有福啦，你会不会离开真耶稣教会的？因为再也找不到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嘛，再也找不到神的帐幕在哪里嘛。哦，这个是我们读启示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福啦，读啦，念啦，念啦，听啦，遵守，有福啦。哦，那我们再回来看那个二十章的十一节，这里哈，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启示里面有两个宝座，一个是第四章的彩虹的宝座，一个是二十章的白色的宝座，大宝座，同样一个宝座，一个是彩虹的宝座。什么叫彩虹的宝座？彩虹的宝座，救恩的宝座。彩虹是什么？挪亚的世代，神用洪水灭世嘛。那后来神出现彩虹，告诉他们我不会再用这个来灭你们，所以彩虹的记号是什么记号？救恩的记号。所以启示录第四章一出来的宝座，大宝座是什么？彩虹的大宝座。所以彩虹的大宝座是什么？神的救恩要开始了。从哪里？从第一印开始，真耶稣教会出现，真耶稣教会出现就是彩虹的大宝座。哦，那后来呢，一直走七印走完了，七号走完了，七碗走完了，成了嘛，所以最后怎么样？要审判啊，审判是不是彩虹啊？审判就不是彩虹，就没有救恩了啦，因为救恩已经结束了嘛，救恩已经结束了齁，所以出来什么？白色大宝座。白色大宝座是什么？审判的宝座。齁，审判的宝座。那审判出来呢，有两个册子。一个是对世人审判的册子。一个是什么？生命册。生命册。哦，所以主耶稣他不是册。生命册。哦，所以生命册。哦，所以主耶稣他不是差派两个门徒出去传福音吗？哦，啊，他们神给他们权柄，所以他们能够赶鬼嘛，能够医病赶鬼嘛。我很高兴就回来向主耶稣报告，主耶稣啊，因你的名连鬼都怕我们了。主耶稣跟他们怎么讲？不要因为鬼怕你们来高兴啦，要因为什么？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哪里？生命册上来高兴。所以将来白色大宝座出来的时候，审判案件有两册，一册是后面会讲的那个世人的审判册子，一个是什么？生命册。所以到了十五节就讲，哦，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哦，所以我们今天努力追求的不是在真耶稣教会的这个信徒名册里面有名字，那个没有用啊。在哪里有名字？在生命册上有名字才有用啊。所以你要追求的是那个啊，你也不要追求说啊，我要在这耶稣教里面啊立万世之名，那个没有用。你要的是记录在生命册上啊。好，啊，这个比较重要啊，因为你如果没有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那你就被扔在火湖里。那如果你读启示录哈，有四个地方，四种现象会被扔在火湖里，哦，会被扔在火湖里哦，哦，这是啊，启示录里面哈，哦，有四个哈，哦，四个地方会被扔在火湖里哈，哦。我们先看那个19章啊，19章，20节。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成形奇事迷惑兽印记的和拜兽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哦，兽还有拜兽的假先知啊，都要被抓，然后被丢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啊。这是这个那个第一个火湖了哈。哦，那我们再看那个20章第10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第二个是什么？魔鬼。 魔鬼被扔在火湖里，就刚刚讲的那个兽跟假先知嘛，就被扔在火，这是第二次记载，魔鬼也要被丢在火湖里。好，第三个就是15节，若有人名，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所以你如果人的名字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你也被扔在火湖里。好，我们再看那个21章第8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好，这里所讲的八种，这八种不是一开始是这样子啦，它是至于死的罪，是你的罪，你犯了这个罪如果不悔改。什么叫不悔改？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18章，马太福音18章看一下，我讲的比较快了，因为这个那个内容很多，所以我简单讲，你们大家就只要把它记起来，章节先把它记起来，马太福音18章的15节以后到17节，我们看17节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外邦人就死人啊，外邦人有没有把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没有啊。所以不悔改就是当一个弟兄犯罪了，你要去告诉他，你知道的人要告诉他，告诉他，他如果不悔改，你要再找一两个人去告诉他。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一个人犯罪了，你不可以把他的罪先嚷出来，因为这会害了他，也会害了众人。你要有爱心的把他挽救回来因为你要挽救他，如果你把他宣嚷的话，他怎么回来啊？他没有办法回来的，吓都吓死了一进到教会里面来，大家都好像用有色的眼光看他，他不敢回来。所以你一个人知道，你要去告诉他，弟兄啊，你这样做不行啊，你犯罪得罪了教会，得罪了神啊，得罪了众弟兄姐妹，一个人犯罪得罪这个身体嘛所以他等于得罪你啊。你要告诉他，如果你把这个罪渲染了呢，就好像什么韩嘛，韩把他爸爸的羞耻渲染出来，结果韩被咒诅啊，韩被咒诅，韩的儿子迦南被咒诅嘛。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渲染人家的罪。那他不悔改怎么办？你再找一两个人，连你两三个就可以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告诉他，弟兄啊，你这样做不行啊，你会害到教会，害到你自己，你还害到我们了，你不要，你悔改。他如果不悔改呢，告诉教会教会职务要来处理告诉教会，告诉他你要悔改哦，你这样不行，你这样得罪教会啊，得罪神啊。他如果不悔改呢，看他像外邦人。所以悔不悔改有这个程序在，这谁讲的？主耶稣讲的。好，那我们回来看那个21章的第8节，一样的这八种啊所以有人讲说，哎呦，一切说谎话的都要下地狱就是你不悔改啦，你不悔改，人家跟你讲，你不能说谎话哦，你说谎话害了人哦，害了你自己，害了教会。如果你一直都不悔改，你不要以为说谎是小事，小事都会变成死罪。重点在悔不悔改，所以最后这边就比较严谨第21章第8节，他们的去处在哪里？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在启示里面审判白色大宝座出来之后的审判就是有这四个现象或是四种包括兽、假先知、魔鬼、你的名字里面记在生命册上的，还有这八种不悔改的人，那就他的去处，审判的去处就烧着硫磺的火里，这是第二次的死。那有第二次的死，有没有第一次的死？没有第一次的死，就不有第二次的死嘛。那第一次的死是什么时候？是不是我们肉体死？不是。第一次的死是死在最终亚当夏娃里面的死。因为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 亚当夏娃吃了没有？吃了。所以你如果没有从亚当死性里面的人复活过来，你第一次的死到最后就进到第二次的死。好，那我们呢为什么要受洗？因为受洗是重生嘛，复活嘛，所以受洗是离开原本亚当夏娃被神咒诅第一次的死。所以你没有受洗赦罪，你永远死在第一次的死里面啊。到后来呢，你就死了第二次，就下到那个地狱里面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啊。所以这个审判是非常严谨的，而且非常可怕的。好，那审判除了是这个死第二次的死以外呢，还有我们看那个21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先前的天地就是我们这个天地，就先前这个新天新地降下来之后，有新天新地，这个就旧天地了。这旧天地就这样被火焚化了嘛，就是那个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十节嘛，凡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啊，所以这个是旧天地。那新天新地呢，是我们将来我们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这一些人会到新天新地去。好，所以21章第一节应该是连结在白色的大宝座出来的审判的内涵。一个是被丢到烧着硫磺火湖里的第二次的死，一个是进到新天新地，这个旧天地已经废去了，因为地也不再有了，海也不再有了，全部都没有了。那进到什么新天新地去啊？这是启示录哈结尾的时候的审判，好的审判。那因为都已经结束了嘛，审判都结束了，那个21章当然有些人就认为是天国了啊，不是了哈，是21章的第一节啊，又重新另外一个。好，那讲到这里，我就先讲一下四大异象好了了哈，因为这四大异象。启示录是用四大意象所结合起来的，它没有人的理性，没有一处是那个用约翰的理性写出来的。65卷通通是神借着人的理性写下来，神感动他借着人的理性写下来的内容。好，但是呢，启示录它没有从约翰的理性来写这个启示录，它都是意象啦齁。第一个意象齁，我们看那个第一章。好，第一章的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我被圣灵感动。齁，我们的英文或者是原文他都是讲什么？我在灵里面，灵的里面哦，被感动会不会一定在灵里面？不会啦。哦，我被圣灵感动有没有在灵里面？没有，没有。所以我被圣灵感动，我们中文是翻译我被圣灵感动啦，但是如果我们读英文或者是原文的话，哦，希腊文都是我被带到灵的里面。灵的里，灵就是跟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相关的嘛，所以意象才会在灵里面。好，这是第一个意象啊，我进到灵里面。好，我们再看第四章第二节，第四章的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啊，这是彩虹的大宝座。约翰看见的，他在哪里看见？灵里面看见，啊，灵的里面一样的。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就是我立刻进到灵里面，所以他是看异象啊。我们再看十七章第三节，十七章的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 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啊，这里一样，我进到灵里面。啊，所以他再看第三个意象。啊，我们再看21章第10节。我被圣灵感动，啊，一样，我进到灵里面。啊，他看见什么？看见真教会的内涵。真教会的内涵，神把真教会的内涵告诉，借着异象，这异象来让约翰看见，然后记录在启示录里面，让我们从约翰所看见第四个异象来认真的明辨天上降下来的神的帐幕，天上降下来圣城耶路撒冷，这是第四个异象。所以启示录其实是四个意象结合起来的啦，四个意象结合起来。那这四个意象结合起来，我们后面要如何读启示录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要如何读启示录第三，以在灵里面为架构，那这个是整个结构性的东西。那我们如果知道这个结构，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晰的来看它。不然的话，我们会常常会被七印完了，七号完了，七晚，其实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了哈。这我们到那个结构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哈。好，那所以我们刚刚有讲起点嘛，起点是告诉我们，我们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不要再回到过去，因为这跟过去一点关系都没有。研究启示录起点是真耶稣教会出现的时候，真耶稣教会出现的时候，那这个白马会一直走，一直胜了又要胜，一直持续不断胜，胜到什么时候？胜到最后的打仗，主耶稣基督在诚信公义的神在真耶稣教会里面，那这一场最后一场征战打败了所有的。那打败呢，我们不是我们打，这一场仗不是我们打，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跟屁虫而已，跟在后面。假观说看未小太了，你读19章就知道。我们读一下了，不然会好像我在开玩笑。我们看那个19章，请看那个14节。骑在马上的呢，十一节是主耶稣骑在马上。骑在马上就在教会里面了，以他为主。那14节呢，也是骑在马上，骑在白马。我们看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骑在白马的除了主耶稣以外还有谁？天上众军。这个天上众军不是天使，我们在读起的时候，你把天上全部都把它找出来。我们是属天的人我们虽然人在世上，但是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腓立比书3章嘛，对不对？我们是天上国民所以我们是属天的，我们跟这个地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是属天的。所以天上的众军指着我们穿着白衣又白又洁的在教会里面。但是我们呢，我们不是打仗的人，那个人那些人是谁？主耶稣。我们后面会讲嘛第15节，有利剑从他是谁？就骑在白马的称为诚信真实的，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所以主耶稣用什么来击杀列国？用他所讲的道所以耶稣讲嘛，我的道就是审判世界的所以耶稣骑在最后的一场征战里面，主耶稣用他所讲的道来审判世界，所以世界就因为这样子就结束了。那审判世界会不会审判我们？我们也是在世界里面的人嘛，所以我们如果不行神的道，审判也会临到我们是不是？所以后面我们是天上众军，我们是跟随在我说跟屁虫嘛，跟随在主耶稣后面，那我们是只要跟随他就可以了。打仗的不是我们，是主耶稣的道，后来主耶稣的道那这个是最后的一个结果了 但是我们要成为那个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的啊。如果你没有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你是被打的那个人啊，你不是跟随的人啊，你不是跟随的人、哦、所以你要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你才是跟随的人。那如果你没有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你是那些被主的道击杀的人，就这两种人而已，没有第三种人、哦、这是我们在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里面齁、哦、啊的一个内容齁、哦。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起点是真耶稣教会，末点也是真耶稣教会会出现，但是起点真耶稣教会是一匹白马在打仗，我们现在在打仗啊，就是信仰的战争嘛、哦、我们要拯救世人齁、哦、在魔鬼的权势里面夺回来。后来的打仗是什么？我们不用打，是主耶稣在前面帮你打。用什么打？用他所讲的道，就我们所传的福音啊，用他所讲的道来啊，这个击杀列国。好、啊，这是整个启示录，我们可以从起点跟终点来看这个启示录的一个内涵。那你看，我们说启示录在日期进了之后打开了，对不对？我们念，我们听，有福啦。因为我们知道啊，原来真耶稣教会是什么？是白马。原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征战。哦，原来在启示录当中告诉我们怎么征战。原来呢，启示录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穿着洁白又白又洁的衣服，最后的一个审判是主耶稣出来，最后一场征战是主耶稣出来，用他的话击杀列国，我们只是跟在后面。我们怎么跟在后面？因为我们穿着又洁又白，我们前面已经打过了，又洁又白是主耶稣来收拾这个残局了、啊、这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啊、可以看得见的、啊、以整个概括性来看它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来理解启示录的一个规范。那有了这个规范，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才不会又跳到外面来、啊、因为外面的东西你要怎么讲一大堆了，但是不是起诉的内容，你讲那么多干什么？我们只要讲这个范围啊，我们从这个范围来认识启示录哦，就不会跑掉启示录的最主要的部分啊。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进入要讲启示录以前哦，先跟大家做分享啊。好，那我们再来看那个啊，第一个部分哦，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哦？为什么要读？啊、我只是列四点了齁，是列四点，这四点就已经够我们为什么来读启示录的一个最主要的部分齁。第一个，启示录呢是使信徒啊，使末世信徒灵修得胜得福的一卷，所以我把它称作启示录是末世圣徒的一卷灵修书。注意哦，不是灵修书而已，是末世圣徒。哦，我们呢、啊，真耶稣教会出现之后的灵修书，尤其是越到末后越为重要。那当然，我们不一定活到末后啦，我们不一定活到那个时候啦。那我的意思是，早一点死也很好，因为遇不到。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在上这个启示录的课啊，不是上这个使徒行传的课啦。那我们的老师都会跟我们讲说，哎，使徒行传要读好啊，那读不好不能够当传道、哦、你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怎么当传道呢、哦、使徒行传要读好。那我们就开始读啦、哦、认真读啦，拼命读啊、哦、早上读晚上读、哦、什么时间都拉起来读，因为我要当好传道嘛、哦、啊，确实啦，使徒行传是传福音的一个指南嘛，很重要的。那后来读我啦，别人我不知道，是我啦。我读到第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十二章。我读到十二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我再也跨不过去了。我没有办法跨过去。啊，为什么？不公平啊。主耶稣啊，你很不公平啊！你看那个约翰的哥哥雅各，啊、 雅各就是约翰的哥哥，就是那个十二使徒之一嘛，他被抓了，被怎么样？被砍头了，被砍头。那后来呢？彼得也被抓了，被释放。他呢？怎么这样子？一样是使徒嘞。哦，雅各也是主的使徒啊，彼得也是主的使徒啊。哦，那我说去找雅各，难道他在那个跟随主耶稣的时候比较不好吗？我查一查，没有啊，彼得更不好啊，对不对？彼得哦，他很那个血气嘛，对不对？哦，主耶稣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受害，彼得怎么样？哦，他就把耶稣拉着呢。那个拉着不是那个拉着，是用一种让主耶稣阻挡主耶稣不可以去，好像那个爸爸在拉儿子一样，不可以去，你怎么可以去受死呢？的那一种动作了。哦，那主耶稣转过身来，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所以彼得所做的是撒旦的动作啊，可怕吧？对不对？好，再来，那个主耶稣要被抓的那个晚上，彼得怎么样？哦，拔出刀来就砍了大祭司仆人马勒古的耳朵，就把那个右耳砍下来，对不对？哇，他以为这样做是在替主耶稣挡抱不平嘛，帮主耶稣挡掉那个被抓嘛。主耶稣说什么？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很凶耶，主耶稣很凶，你要死了你不知道，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对不对？那主耶稣又预言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主。主耶稣说，你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将来在父面前也不认你，有多可怕？那彼得三次不认呢？所以啊，雅各呢？雅各只有一次而已嘛，对不对？所以他如果要两个人在主耶稣跟随的过程当中，谁比较坏？彼得更坏啊，彼得更坏啦，哦，不能够讲坏了，彼得更不适任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啦。哦啊，所以我想一想，哎，主耶稣真的很不公平了，应该要救的是雅各啊，怎么救了彼得呢？是不是？哦，所以我一直在想，所以人不要乱想，顺服主耶稣就对了，乱想乱想，想到后来你自己都变成什么？变成以为你是主了。以为你是主耶稣了，你替主耶稣在打抱不平。哎，主耶稣你怎么那么不公平呢？为什么救彼得？哎，为什么救彼得不救雅各呢？到最后你变成主耶稣了，哇！那个时候我在想，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是一直在想，那个脑筋就一直在滚，替耶稣替雅各在打抱不平了。所以当一个人在替某一个人打抱不平的时候，有时候就掉到自己的矛盾陷阱里面。这神的旨意你能够讲什么呢？如果你要讲什么，那你就变成神了，你在审判神了。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说这个神怎么这样子呢？主耶稣怎么这样子呢？怎么这样对待雅各呢？雅各好无辜哦。那后来哦，还是读经比较好了，不要乱想，读经会比较好啊。我们看那个以赛亚书57章，以赛亚书57章第一节第二节，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第二节，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哦，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哇，豁然开朗，哇，太美好了。雅各真的很幸福，因为他免了将来的祸患。雅各真的很幸福，因为他在坟里安歇。那彼得呢？彼得还要操练啊，因为他什么？他更坏啊，他要操练啊，对不对？所以他后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21章，约翰福音的21章，啊，21章的第18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十九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哎，彼得就要经历这些啦。好、哦、你年少的时候你可以随意往来没问题，那当你年老的时候呢，你要被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子，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好、哦、彼得要这样做。所以彼得齁、哦，他之前所经历的，后面呢来补回去。之前所经历的，主耶稣用这个后面来补回去。雅各呢，雅各主耶稣让他安歇。所以我刚刚讲，早死也不一定是坏事啦。哦，所以基督徒不要怕死，死了都安歇啊，不然可能你要好、哦、要面对很多很多很多的操练，很多很多的操练哦。啊，这个是我们啊，从这个启示录来看哈、哦，将来我们会面对的，真的很多很多的操练了、啊，很多很多的操练。那这个操练呢，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胜过，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胜过。那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先知道，我们将来在教会里面的信仰会面对什么操练，我们先预备自己。所以这有福嘛，你念了、啊，你听了、啊，你先预备好自己。就好像说，你虽然知道这个人跟你打架，他武功很高强啊，你一定打输他嘛。但是你前一秒钟你就知道他要用右手打你的左脸，你会不会被他打到？不会啊，一秒你就躲开了嘛，对不对？他武功再高，你也不会怕他啦，因为你一秒钟以前就知道他要做什么动作嘛。所以他打不到你，踢不到你，杀不到你，因为你知道他要做什么，你就躲开了。一样的道理，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所教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在魔鬼的作为里面，我们会面对到什么样的灾难，面对到什么样的困境，面对到什么样的逼迫，我们现在先知道了，我就可以躲开啊。我打不赢你，我躲总可以吧、哦、我就可以知道我将来在教会里面，我的信仰会面对什么样世界而来的操练，魔鬼而来的逼迫，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开始预备好自己。我遇到这个时候，我早就知道了。对我来讲，好像打预防针一样嘛。而且我也知道，将来了，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所以我才认为说，《启示录》是一卷末世圣徒的灵修书。虽然将来我们面对的操练很多，但是我们现在主耶稣早早就透过约翰所看见的异象明白这一些，记录在圣经当中。我们为什么不读，为什么不念，为什么不听呢？啊，那我们就能够保守自己走在这一条得救的道路上啊。一起默祷。